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政府向朝鲜当局提议重启会谈，恢复接触。日本将装备新型导弹以钳制中国。刘晓波海葬后，其遗孀刘霞继续失联。国际特赦组织全球联署呼吁释放刘霞。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台湾订立刘晓波纪念日。玩具熊维尼小熊因政治原因在微博网受到封杀。台湾总统蔡英文受到抗议追踪的游行车队被迫改路线。法国外长访海湾斡旋卡塔尔与多国紧张关系。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进入实质问题。委内瑞拉700多万人参加非正式公投，反对总统修宪计划。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韩国政府今天7月17日向朝鲜当局伸出橄榄枝，提议重启韩朝会谈，恢复接触。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年5月上台后首次向朝鲜提出的建议。同时，韩国的红十字会也建议重启南北分离家庭的会面。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今天发布声明，向朝鲜方面提议举行韩朝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作接触，试图恢复韩朝的联络渠道。韩国统一部长在声明中敦促朝方为缓和韩朝紧张局势及协商解决问题，尽快重启板门店韩朝联络渠道和西海军事热线。韩方表示希望朝方积极响应韩方的提议，并通过军事热线和板门店的韩方红十字联络事务所给予回复。韩联社的报道说，今天韩方的这个提议是通过媒体向朝方传递的消息。2016年2月，韩国为抗议朝鲜连续试射和发射导弹，全面中断了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营，并撤离韩企人员。朝方则关闭了板门店的联络渠道。韩联社说，目前韩方有事通知朝鲜的时候就使用麦克风喊话。日本将在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上装备新型导弹以钳制中国。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从明年开始，在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上搭载正在开发的新型超音速空对舰导弹以牵制中国。日本正在服役的叫新锐的空对舰导弹包括接近音速的80型和93型，而正在开发的新型导弹飞行速度将比93型快2倍，速度大幅提高。这是日本国产的空对舰导弹中第一批超音速导弹，可以大大缩短集中目标的时间，并可以在海面上低空飞行，雷达难以捕捉，敌舰难以迎击，射程也比93型长，有100多公里，可以和海外同种最新锐的导弹相媲美。舆论认为此举是为了牵制在东南海展开强硬态势的中国。在2018年年度中，防卫省提出预算要求后，将进入批量生产。最近，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刺激着日本的神经。据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中国4艘海警船7月17日上午10时40到55分左右，在钓鱼岛西北偏北进入日本认为是领海的区域。这是中国海警船今年第19次驶入日本认为是领海的钓鱼岛海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因病去世的中国独立作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已在7月15日被匆匆火化并海葬，但他的妻子被中国政府称作是自由人的刘霞始终与外界失联。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刘晓波7月13日去世的消息传出的当晚就发起全球联署行动，呼吁中国政府还给刘霞自由。几天来，联署信已获得超过2万人签名。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向本台记者瑞迪这样表示说，
我们国际特赦是在上周四刘晓波先生去世那天晚上开始发起这个全球的联署行动，就是由我们的分会开始，然后就在向其他的群众一起去发出这个联署的这个诉求。然后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是单是在我们总部那个联署的网站上面已经有差不多8000人在上面联署，然后我们还有几个大的分会，他们也有在他们网上上面去做联署，那他们加起来也都有15000多。所以现在已经全球加起来，所有关于我们国际特赦，去为刘晓波先生特别是救刘霞这个行动，是已经有差不多2万多人有签署了。
这个联署行动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具体内容是要求中国政府让刘霞能够去他能去的地方，不要再对于他有任何的限制，因为他过去那么多年以来，就是刘晓波被关押以来，都是被长期的在软禁，根本很少时间能够跟外界联系，跟他的朋友也很少能够联系上，所以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是连他最好的朋友也是不能知道的，所以过了那天火化还有海葬等等，到现在为止是他是在中国哪个地方呢也是没有朋友知道，所以这个人很担心他有可能再重新的被监视，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联系的工具跟外面联系，所以根本不是使用中国政府那样说他现在是自由的，因为如果真的自由的状态，绝对不可能连他最好的朋友连打个电话去联系都不能的，所以这方面我们呼吁大家联署来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于留下的各种的限制。
以上是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谈联署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有关对他采访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记者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根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的消息，刘霞的一名家属今天上午10:20表示仍未同刘霞见面，刘霞没有回到他在北京的家中，也没有住在他在北京的任何亲戚家中。该消息还引述刘晓波的兄长刘晓光的家人表示，刘晓光夫妇今早也没有回到大连家中。刘晓光的家人说，刘晓光夫妇7月8日从大连去沈阳，在火车上被几名国保围着，后来他们一直被国保看管。另据中央社引述刘晓波的一名亲属表示，北京当局不愿意发还刘晓波在监狱中的部分遗物给刘霞，其中包括一些手稿，上面有刘晓波批注的书籍，刘霞仍在争取当中。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今天表示，刘晓波在监狱留下大量的物品，最为珍贵的就是一些手稿。刘晓波在狱中写过许多文学评论、散文及诗，对读过的许多书也在上面写有评语。据中国的监狱法规定，刘霞有权获得刘晓波全部手稿或写有评语的书籍。中国人权民意信息中心指出，刘晓波的全部手稿在写时已被监狱当局严格审查过，保留下来的手稿应该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文学作品。另据中央社报道，正在台湾访问的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林埃巴迪表示，希望台湾国会通过立法订立刘晓波纪念日，让刘晓波的名字永存。台湾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举办茶会，邀请 伊朗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巴迪与无国界记者组织访问团代表。埃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在狱中得癌症需要治疗，但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做，中国政府是谋杀者。埃巴迪还表示，中国政府应当让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自由离开中国。中国官媒环球网今天7月17日利用刘晓波之死发布社评，警告中国异议人士不要空耗人生，等待中国政府崩溃。小熊维尼的形象因为有些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在网络受到审查，其形象被冠以非法内容，在中国的微博上受到封禁。法新社今天7月17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表示，维尼小熊的错误不是偷吃了一罐蜂蜜，而是有人将它比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以在今天周一，在相当于推特的中国微博上，维尼小熊的形象和名字都被从粘贴画库中抹掉，屏幕上显示内容违法的字样。不过如果网友自己有图像可以贴上，一位网友写道，多么不幸，可怜的维尼小熊，蜂蜜的爱好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受到军公教领域抗议砍退休金的追踪游行，总统的车队被迫改路线。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亚洲台商总会年会开幕式，反年金改革联盟如影随形，号召各县市的群众在台中林酒店前聚集，警方动员400名以上的警力维安。蔡英文的车队无法从大门进入，被迫临时更改路线，由酒店的地下室停车场进入。车队通过的时候，抗议人群按鸣高音汽笛，发出尖锐的噪音表达愤怒。虽然台湾总统府将蔡英文今天的行程列为不公开，但全民拔蔡总部消息灵通，昨天就已经在脸书公告动员。今天早上8点多，现场就聚集了200多人，几乎人手一支高音汽笛，在层层警力的封锁线外鸣笛表达愤怒。蔡英文原定在会场发表演讲20分钟，但受抗议行动的影响，国安单位担心影响安全，因此蔡英文一进入会场就上台致辞，简单讲完话，和主办单位合照之后就立刻离开，总计只停留了10分钟。这波抗争行动主要是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拿军公教人员开刀，大幅删减军公教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引起广大军公教人员不满。之前抗议活动都在立法院，在民进党通过年改法案之后，退休军公教团体就把目标转向蔡英文在全台湾的行程，无论他出席什么活动，抗议人士如影随形。因此最近蔡英文许多行程被迫取消，或临时由行政院长林权或副总统陈建仁代表出席。民进党上台前大力攻击军公教人员部分退休金可以做优惠存款，其利率高达 18%， 把军公教人员塑造成贪婪形象，并与台湾一般人民形成对立，民进党也因此在选战中获胜。但民进党却从不提当初军公教偏低的薪资待遇，以及这其实是政府的承诺与补偿。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昨天结束为期2天的波斯湾四国之行，他此行是为了调停卡塔尔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阿联酋是法国外长此次波斯湾四国行的最后一站，之前他访问了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此前法国外长在科威特与该国元首萨巴赫以及外长举行磋商，讨论导致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埃及和巴林等国断交的地区纠纷。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前一天在沙特表示，法国不想出面取代调解者科威特的地位，而是希望从中协助和其他国家共同努力缓和海湾危机。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代表今天7月17日会面，承诺将在新一轮的正式谈判中进入实质性问题，双方都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但是有消息透露，这次谈判将讨论英国脱欧后双方公民在对方境内的权利，以及英国支付分手费和爱尔兰边界以及欧洲法院的管辖权等问题。委内瑞拉720万人参加投票反对总统重新制宪计划，反对党7月16日组织的公投，据初步统计有720万人参加投票，这个公投被认为是一场象征性的选举，反对 总统马杜罗的修改宪法的提议。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1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中国独立作家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于7月13日因病去世。如果说7月15日的仓促火化与海葬已经让刘晓波在这个世界不再有有形的存在的话，刘晓波并没有因此而离开舆论关注的视线。一方面，海内外关心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了解刘晓波奇人奇事的人不断组织各种悼念活动，另一方面，刘晓波的未亡人刘霞的命运也越来越引人关注。最近七年一直处于软禁状态与外界联系甚少的刘霞，自刘晓波去世消息传出之后更是音讯寥寥。人权团体、一些外国政府以及刘晓波夫妇生前好友和同道纷纷呼吁中国当局还刘霞以自由。国际特赦组织自刘晓波去世的当晚就发起让刘霞自由的全球联署行动，几天来该联署已经在世界各地征集到20000余人签名。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联署行动呢，自刘晓波先生去世的当天就已经发起救刘霞这个呼吁，如此的紧迫吗？
他其实因为都是我们在外面的人去对于他的一种关注、一种关心，所以当然我们希望是这个声音可以传到中国政府那边，中国的群众我们也知道，他们也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联署的行动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能够透过继续能够做的工作来去为刘霞做一点呼吁。我们只能说是非常希望中国政府尽快的要回应，不但是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政府也都表达了要中国政府关注刘霞的那个情况，让他自由，所以希望大家一起的努力，最后能够令刘霞能够享受真的自由。
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从刘晓波这次病重到病逝，到迅速的火化、迅速海葬，从这一系列的事情来分析、来判断，您觉得刘霞现在获得自由的希望有多大呢？
当然，现在的情况来讲是很困难的，因为看见中国政府，他特别是习近平，他要面对是快要开的19大，当然他在权力上面上在巩固他的权力，所以在这些考虑当中，当然是他不太愿意留下在19大之前出去，因为这样的会影响到国际的关注，也都在留下的方面。因为如果他能够出国的话，当然也令中国政府没办法去处理他在国外讲的言论。当然我们觉得是出于这个国际的人权还有这个人道的立场来讲，当然是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要尽快的停止对于刘霞所有的打压，并让他有真正的自由。不然中国政府也没任何理由，他完全因为刘霞没有任何犯什么任何的罪，他只不过是因为是刘晓波的太太，所以他就长期被这样的对待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中国政府对病重垂危的刘晓波出国好像是非常的恐惧，那现在对刘霞，即使对刘霞没有任何公开的罪名，他是不是也是现在对刘霞好像也有一种恐惧，您怎么解释呢？
当然是最恐惧刘霞，是因为如果他能够跟外面的去说的像他的想法到外国去生活，就当然很多朋友、很多记者还有其他人会找他。如果是诺贝尔奖也想去找他去带领刘晓波的奖的话，当然是所有的关注也都会重新到刘晓波还有刘霞的身上。所以当然现实在看来讲是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也看不出中国政府现在还能够以什么理由，就是合法和有合理的理由不让刘霞出国，或是刘霞不再受到任何的限制。他那个官方的说法说他要休息，不想去人家骚扰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可笑的。他本人也没机会出来说，你凭什么代表他说话？所以我们继续要求是中国政府停止对于刘霞所有的打压。 留下来讲，一直都没有参与什么活动啊，也没有参与像一些所谓政治敏感的东西。他是以他的笔来写他的诗，然后他也就有画的画，然后有他做一些摄影作品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是有任何跟政治或是要跟政府作对这样的，完全说不出来是有这样的面向的。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可以找什么理由要限制刘霞的自由，更说的他受那么多年以来的打压，只不过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太太，所以他受到这么多的对待，连他其实连他去做他喜欢的事，他写他的诗，他做的他的艺术也没办法去做，所以中国政府完全是没有任何理由下去打压刘晓的。
刘晓波已经因为重病而在其有期徒刑结束之前脱离了牢狱，但妻子刘霞的莫名刑期何时才是尽头呢？刘霞因为丈夫参与签署08宪章入狱而成为无形的监狱的囚徒，被迫与外界失去联系，已经在孤独与因为弟弟受到牵连而承受的内外压力中苦熬了七年。她的唯一罪名是她是刘晓波的妻子，如今丈夫已经离世，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囚徒生活是否也应当结束了呢？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月17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有：法国准备取消住房税引发忧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访法国，在巴黎气候协议问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委内瑞拉反对派周日就是否支持总统马杜罗提出的制宪大会等问题举行大规模的全民公投，以及英国退欧问题新一轮谈判在布鲁塞尔展开。经济回声报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经济发展引发投资者忧虑的消息。该报指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9%， 再次高于北京的预定目标。不过，这一好消息带来的优势并未能透过股市反映出来。习近平最近的讲话颇令投资者忧心。中国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继第一季度 6.7% 的增长数字之后，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6.9%， 超出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尤其高出北京为全年推出的 6.5% 的增长预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良好的成绩伴随着令人鼓舞的数字。6月份，中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 7.6%， 零售业务增长了 11%， 第一季度的投资则增长了 8.6%。 所有这些数字似乎纷纷显现，中国的内外需求均十分牢固。然而，这对北京而言无疑是好消息，却并未能赢得中国大陆投资者的高度热情。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香港股市上扬了 0.63%， 呈下滑趋势的上海和广州股市则分别维持在红线系列。亚洲其他股市相对表现平稳。回声报指出，尽管北京对刚刚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表示满意，却采取了低调。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邢志宏在公布相关数字时指出，整体而言，第一季度国家经济维持了平稳增长的节奏，为达到全年的增长目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但他同时强调，存在着许多影响中国经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以及长期结构性矛盾的外部因素。这是对中国主席习近平周六在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讲话做出的回应。习近平表示，要与系统性风险展开斗争，这番讲话引发对当局可能采取新措施的忧虑。报道指出，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将成立一个直接受政府管辖的财政稳定委员会，主要作用是协调各监督机构的作用。另外，央行的作用也将得到加强。针对全国金融会议记录进行的分析显现，风险一词共被提及31次，而规范一词则先后使用了28次。 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因为中国政府表示了要与国家债务展开斗争的决心。凯投宏观的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发表观点认为，最近对金融风险的收紧导致信贷增速放缓，这将对下半年的经济产生影响。回声报指出，实际上在中国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之前，评级机构的有关方面专家就已对中国高达占国内生产总值 250% 的公共债务感到忧心。著名三大信用评级公司之一的汇誉国际曾在周末前夕表示，中国不断增长的债务将导致经济和金融冲击。不过他依旧保持了对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展望以及 A 加的评级。今年5月，出于对中国债务风险增长的忧虑，穆迪对中国信用评级进行了28年以来的首次下调。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评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短期经济增长的做法，从而忽略了金融系统的良好运行。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今天的话题是刘晓波之死未能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中共政府的残忍虐杀下死亡，当年李旺洋、曹顺利被虐杀，未能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因为他们都是小人物。刘晓波不同，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分量应是高于一位国家总统，但他被虐杀仍未唤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这个事实在德国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得到充分显示。会议7月7日到8日举行期间，正是刘晓波在病床上与死神做最后搏斗之时。但一连两天的会议，西方国家的领袖竟然没有一个人向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关于任何拯救刘晓波生命的问题，更没有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卑劣的赞扬六四屠杀的记录，他不关注刘晓波和中国人权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呢？有报道说他在两天的会议中每次见到习近平都要提刘晓波，这一报道得不到证实，不足为信。令人相信的是，默克尔利用20国高峰会拉近了自己与习近平的距离，雄心勃勃地打算取代美国，让他领导的德国与习近平领导的共产中国联手主导世界。法国新当选的总统马克龙也令人失望，他也对刘晓波的生死与中国人权不置一词。法国是中国六四屠杀后第一个庇护逃亡海外的中国政治意义人士的国家，那时正值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密特朗总统把中国政治流亡者请上庆典的贵宾观礼台，高高举起了西方世界关注中国人权的旗帜，何其令人感动。而马克龙上任伊始意气风发，锐意改革，却在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上无法望密特朗之项背。冷战结束后，欧洲盛行政治正确，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宗教情怀下的怜悯、包容、接纳、族裔与文化的多元化，庇护了无数进入欧洲便向他们的庇护者开枪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14亿人口的中国的人权灾难问题之严重，不下于中东的难民问题。为什么欧洲政治家们的政治正确施于中东难民，却罔顾中国人权呢？无非是因为关注中东难民不涉经济议题，而关注中国人权将遭致经济损失。看来人权至上，西方领袖也未必当真。一旦政治正确遇到经济利益，政治正确也一钱不值了。在美国，在欧洲，媒体的反响远大于政府， 美国议会对刘晓波与中国人权的关注也远比白宫国务院来得真切。美国国会在刘晓波逝世第二天举行听证会，刘晓波病逝引发众多国会议员强烈反应。共和党议员麦凯恩说，这是中国暴行清单上的又一暴行，美国不能再容忍中国对人权无处不在的侵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指出，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对中国的人权闭口不谈，我们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谈论人权的道德上的权威。但人们不见特朗普总统发言，他只是通过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对刘晓波去世深感悲伤和深切的哀悼，称诗人学者无畏的活动人士刘晓波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但接着他便称赞至死不放过刘晓波，执政五年将中国人权推入万劫不复的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做的事情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好。刘晓波的死亡唤不起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仍将恶化下去，西方世界仍将视而不见。刘晓波之死唤起的不是西方世界，而应是中国人。改善中国人权不能寄望于西方，而只能靠自己。其实当年李旺洋、曹顺利之死便已对国人如此呼唤。
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向朝鲜提议重启会谈，恢复接触。日本将装备新型导弹以牵制中国。刘晓波海葬之后，其遗孀刘霞继续失联。国际特赦组织全球联署呼吁释放刘霞。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台湾订立刘晓波纪念日。玩具维尼小熊因政治原因在微博网受到封杀。台湾总统蔡英文受到抗议追踪游行，车队被迫改路线。法国外长出访海湾，斡旋卡塔尔与多国紧张关系。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进入实质问题。委内瑞拉700多万人参加非正式公投，反对总统修宪计划。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称，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已经要求国有大银行停止对万达集团提供贷款。报道称，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在6月20号与国有大行的高管开会，警告他们万达集团的海外收购要受到政府去年出台的限制资本外流规定的约束。报道并引述了一家参与银行的文件。《华尔街日报》还认为，这份文件似乎解释了为何万达在上周意外决定以 92.8 亿美元的价格将大部分主题乐园和酒店业务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融创中国控股。随后，彭博新闻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了更多细节，指出中国决定对万达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处罚。该报道说，中国已经决定对万达集团6个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处理，因为这些项目处于中国对外投资严格控管的领域。报道又说，上述惩罚针对万达集团已经完成并购交割的4个项目，收购标的项目不得从中国金融机构融资，万达也不得以标的项目做抵押，从中国金融机构融资，标的资产也不得注入万达集团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万一收购标的项目发生经营困难，万达集团不得从境内对其注资，也不得与集团境内资产进行重组。 还有万达集团如果计划向其他中国企业出售标的资产，有关部门不得备案和批准。知情人士还告诉彭博社，对尚未开工的两个项目，在项目报备、外汇和贷款方面都不得予以支持。六个项目中包括万达收购美国北欧院线和收购美国卡麦克院线等等。上个月，多家媒体曾报道过，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曾下令让多家银行评估对一些大举进行海外并购公司的敞口，其中就包括万达集团。受到一连串负面消息的影响，万达多指债券价格今天继续下跌，万达酒店开发股价跌幅甚至一度达到 7.3%。 不仅如此，今天早上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标普宣布将大连万达集团的核心资产之一万达商业地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意味着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评级。六月下旬，万达债券和万达电影等资产曾大幅下挫，掌门人王健林持股市值缩水近40亿元。当时中国媒体财新网报道称，银监会于六月中旬要求各家银行排查包括万达、海航、复兴、浙江罗森内里在内的数家企业的授信以及风险分析，排查对象多是近年来海外投资比较凶猛、在银行业敞口较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国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上周六结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防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强调实体经济以及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习近平表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习近平还称，必须加强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据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中国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自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但中国官媒的报道没有披露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和负责人等细节。以上是夏蓉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去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公布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就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问题、岛礁的地位、中国行为的合法性、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以及争端的加剧等菲律宾提出的诉讼内容做出了回答。那么一年之后，这一裁决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景是否因为该裁决而发生了变化？人们还记得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公布了对南海仲裁案的裁决，仲裁庭几乎全盘认同了菲律宾方面提出的诉求，认为中国的九段线没有法律依据，并裁定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于水面的岛礁，包括太平岛，在法律上均为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的沿礁， 有关九段线以及中国对南海海域的历史性权利，仲裁庭是以什么法理和依据来做出的判决呢？判决书中这样写道，仲裁庭认为中国对资源的历史性权利主张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权利和海洋区域具体化的划分不相适应，并得出结论，即使中国在南海水域范围内对资源享有历史性的权利，这些权利也在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区域系统不相符合的范围内，随着公约的生效而归于消灭。仲裁庭指出，有证据表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在历史上利用过南海的岛屿。然而，仲裁庭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在领海之外的南海海域在法律上是公海的一部分，任何国家的船只均可自由航行和捕鱼。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在南海海域的航行和捕鱼，反映的是对公海自由而非历史性权利的行使。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对南海海域行使排他性的控制，或者阻止了其他国家对资源的开发。因此，仲裁庭得出结论，在菲律宾与中国之间，中国并无在公约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主张对九段线之内海域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的法律基础。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公布之前，中国官方的立场是，在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绝不接受单方面诉诸第三方争议解决方法，称这是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和态度是不接受、不参与，未来仲裁结果出来之后也将不承认、不执行。北京强调，领土主权争议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范事项，而关于海洋划界，中国政府早在2006年就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做出了排他性的声明。虽然菲律宾对南海仲裁案进行了精心包装，但本质上都属于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划界问题。此外，中国还认为将南海争议提交仲裁也违背了中国同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中非两国之间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共识。在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公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即表示，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影响，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该仲裁案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习近平同时表示，中国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的争议。台湾方面，台湾控制的太平岛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不能享有专属经济区或者大陆架，令台湾感到吃惊。台湾方面称绝不接受南海仲裁裁决。台湾总统府就海牙裁决发布了新闻稿，其中表示，海牙仲裁庭审理过程中没有正式要求台湾参与仲裁，也从未咨询我方的意见。现在相关的仲裁判断，尤其是对太平岛的认定，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华民国在南海诸岛以及相关海域的权利。总统府在此郑重表示，我们绝不接受，也主张此仲裁裁决对中华民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即前往左营海军威海营区视察舰队指挥部，以表明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决心。台湾陆委会指出，南海仲裁案结果政府不接受，在被问到两岸南海立场是否相近，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两岸是各自主张，各自权衡，不必过度联想。在被问到政府不接受南海仲裁案是针对仲裁庭指出 U 型线的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的部分，还是指太平岛被称为岩礁的部分，邱垂正表示，包括这两点以及所有的结果都不接受。邱水镇还说，包括菲律宾所称的黄岩岛也是依照中华民国在1947年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也是属于中华民国的。美国学者波林指出，台湾就太平岛判决结果发表声明比北京还快，并认为其结论侵害到了台湾的主权。台湾虽然不是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也非联合国成员国，但遵守国际法。柏林表示，长时间来仲裁双方技术上需遵守裁决，但目前的结果损及台湾，美国与日本也需有所作为。 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人们最没有想到的情况是菲律宾进行了总统大选，杜特尔特上台执政，中非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变化。杜特尔特奉行亲华援美的立场，扭转了菲律宾的路线，不仅改善了菲律宾与中国因南海岛屿主权争议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更颠覆了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布局。杜特尔特就职总统之后表示，菲律宾愿意在南海仲裁案之后与北京方面展开新的对话。2016年10月18日，杜特尔特首次访问中国，中国予以高规格的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到访。杜特尔特也称赞中国非常好，强调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对他的总统任期开启两国友谊、合作和关系改善的时代十分关键，双方应该消除黑点，建立中非之间更有力的纽带。他说，菲律宾经济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说实在话，我们需要你们。在杜特尔特访华期间，中国与菲律宾公布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中非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加强两国海警部门间的合作，应对南海人道主义、环境问题和海上紧急事件，如海上人员、财产安全问题和维护保护海洋环境等。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就涉及南海的问题交换了看法，重申争议问题不是中非双边关系的全部，双方就以适当方式处理南海争议的重要性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申维护及促进和平稳定在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根据包括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有评论指出，杜特尔特完全颠覆了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对华外交政策，对南海仲裁判决采取了软着陆方式，与中国交好，接受中国的资金援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也增加了对菲律宾的产品进口，尤其是棉兰老岛的产品，并邀请菲律宾参加他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计划。但是杜特尔特也以一日三变著称，其立场随时都在变化。2016年12月7日，杜特尔特表示将搁置南海仲裁裁决，不会向中方强加任何东西，菲律宾不准备对抗中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方欢迎菲律宾的上述表态。然而，几天之后，杜特尔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采访时又表示，如果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岛礁和海域开采资源，菲律宾将再次诉诸国际仲裁。杜特尔特在采访中还责备美国，当初中国开始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建造人工岛屿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今年5月，杜特尔特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举行了会谈。期间，他提出菲律宾要在南沙里勒滩开采油气资源。习近平警告他说，如果在南海争议上硬来，两国之间恐怕会爆发战火。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夏季假期将至，每年一度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也将如期拉开帷幕。今年第71届将从7月6号持续到26号，在20天的时间内，阿维尼翁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剧场。在 IN 和 OFF 剧目单元，来自世界各地的演员们都会在此将古典的、现代的剧目用最大胆的、全新的形式和创意，努力带给观众们新的情感和视觉上的挑战和冲击，同时也要让观众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层层面面进行多方位的思考。 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官方剧目，也就是硬单元，今年在教皇宫的主席台有近50场演出。戏剧节组委会共邀请了41部剧目和9部展演的作品，其中43部作品是新作，涉及到了戏剧、舞蹈、偶剧、音乐、多媒体、跨界演出等多种门类的舞台艺术作品，共有来自22个国家的艺术家们受到戏剧节的邀请，外国剧目与法国作品平分秋色。值得注意的是，近40%的剧目导演都是女性。今年戏剧节的开幕大戏是日本导演宫城聪执导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经典剧目在导演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东西方跨时空的戏剧对话。导演将希腊的仪式和日本仪式结合在了一座由水火影交织的剧场中，印尼的水上木偶也将跃动在教皇宫的舞台上。我们将拥有一切也是今年戏剧节的关注焦点之一，因为这部戏的导演是法国社会党的前司法部长克里斯提安·陀比拉，搭档导演是安妮·劳拉·利埃茹瓦。据介绍，在这部戏剧之城中，市民们成天上演着政治斗争和唇枪舌战。托比拉在政界以独立特性和敢言著称，他的作品抨击时弊，反对人们屈服于一个不稳定的时间。他通过文字的力量来唤起人们重视人文社会的存在。他将自己的作品定义是至关重要的警告书。巴黎人雷巴黑西亚是2014年开始就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艺术总监的奥利维耶·皮今年带来的新作品。巴黎人是一出戏中戏，这部悲喜剧的主角是生活在巴黎的男女，戏剧、上帝、性、死亡、自由和权力粉墨登场，交替上演。主人公试图寻找完美，但是却不得不避免无止境的坠落。奥利维耶·皮导演的第二部戏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他大胆地用10位囚犯担当主演，搭档是导演恩佐·威德特。囚徒们在舞台上不再背负任何偏见，也将哈姆雷特解放了出来。意大利的女导演艾玛·但丁的剧作《舞台上的野兽》十分特别，没有台词，没有角色，没有场景，只有全身赤裸的演员。艾玛·但丁把戏剧看作是揭示那些人们偏向于掩饰的不安和问题，他要求演员们用赤裸的身体，也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状态，去适应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把自己交付出来，直面自己，直面对话，一刻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有时是动物，有时是孩童，有时又是傻子，强化表现出了这一部人类喜剧的残酷性，并引发了人们对社群的社会政治性的探讨。这样大胆的作品面临观众和媒体的评论时，或许会受到热评，但也可能成为戏剧节的一个有争议的剧目。值得关注的其他剧目还有卡洛琳娜·桂拉·阮导演的《西贡》，这是一出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品，剧中的角色和饰演他们的演员都是来自法国、越南或者是越南裔的法国人，在这个复调故事中交错着主人公们的心声，他们类似的命运、乡愁和爱，还有印在心底的记忆。另外，基特组合导演的《欧洲我的爱》的四部曲的最终两部曲《萨拉热窝的回忆》和《在雅典的废墟中》也将在戏剧节上带给观众新的感受。由于节目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今年的精彩剧目。今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的特邀嘉宾是非洲剧团带来的剧目，将非洲的舞蹈、音乐还有其他的表演方式献给观众。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节目都不是纯粹的戏剧性的剧目。刚果的导演蒂约多内·尼安古纳对此批评说，请一个州当嘉宾却不让他们发出声音，犹如请来了一具尸体，因为这种方式言下之意就是非洲不说话，没有戏剧思想。但是戏剧节的总监奥利维尔·皮的回答是，每年不被邀请参演的剧目都会表达出不满，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在戏剧节的 OFF 单元，田鹤耕耘是一群旅居法国的中国青年创作人和欧洲的青年创作人共同创作的一个剧目，这是对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全球环境问题和人性问题进行探寻和反思的剧目，反映当下生态环境现状的社会问题。这部剧从7月7号到21号每天都在 Tomplin 剧院演出。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刚刚说到的消息。
欧盟今天7月17日决定制裁16名涉嫌参与化武攻击的叙利亚科学家及军人。4月4日在叙利亚伊德利普省发生的化武攻击造成大量平民死亡。西方情报机构认为那次化武攻击是叙利亚政府军干的，并指出叙利亚叛军没有发动化武攻击的物质条件。今天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外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就叙利亚今年4月的化武攻击平民事件制裁叙利亚的67个企业和255人，其中包括8名科学家和8名军人。另据消息，北京当局要切断万达集团的资金供给。法新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报道说，中国当局计划对亿万富豪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施加压力，切断各大银行对该集团的放贷，并终止批准该集团的收购计划。北京当局此举是要制裁万达集团违反中国当局限制境外投资的规定。另据新京报报道，今天网上流传一份关于银监会口头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对万达集团6个境外项目处理措施的情况汇报文件。该文件显示万达集团的6个境外投资项目将受到严肃处理。新京报引述消息报道说，万达集团6个境外投资项目的融资却已受到严格管控，上述文件内容基本属实，并说联手制裁万达的机构有中国银监会与发改委。
本台最新消息播报完了，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向朝鲜提议重启会谈，恢复接触。日本将装备新型导弹以牵制中国。刘晓波海葬之后，其遗孀刘霞继续失联。国际特赦组织全球联署呼吁释放刘霞。伊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台湾订立刘晓波纪念日。玩具维尼小熊因政治原因在微博网受到封杀。台湾总统蔡英文受到抗议追踪游行，车队被迫改路线。法国外长出访海湾，斡旋卡塔尔与多国紧张关系。英国与欧盟脱欧谈判进入实质问题。委内瑞拉700多万人参加非正式公投，反对总统修宪计划。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7月17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Gilles Gaplan 演唱的歌曲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Du lit j'ai changé les draps Mis tes affaires à la scène Il y a des choses qui n'attendent pas Qui n'attendent pas Petit homme au petit songe Plus une larme ne coulera Je me lave de tes mensonges Je dialyse mon sang de toi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Je ne veux plus de ta sueur fine Tu m'as fait de chauve reine Tu m'as rendu buisson d'épines Mai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rev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iennes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prennes Plus respirer ton haleine Je ne veux plus être ta chienn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ntraînes Oh Du rime et la messile Du rouge vif sur ma bouche Mais je ne serai plus ta facile Je ne veux plus que tu me touches Que tu me touche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Un autre s'occupe de moi Le matin dans son lit je traîne À sa main je mange et je bois En attendant que tu reviennes
tu reviennes. Que dit ma peau, que disent mes veines, que je ne veux plus de ta salive. J'en ai bu tout le kérosène, ça m'a rendu à la